是 Palm Sunday， 也是一个联合的主日。But we sorry we didn't put English slides together. I was thinking about I just 昨天晚上我收到 slides 很晚了，所以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补救了。一般我都会补救一些最后一关，但是我们今天是 combined service， so if you are English speaker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we singing， forgive us。但是今天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刚刚感谢主。If you are English speaker, you cannot understand Mandarin. Raise your hand so we can give you the air translator. I know a lot of you you can understand. If you cannot understand, 如果我现在说话你听不懂的人，请举手。You see? Okay, now this is okay. 你如果你需要英文的翻译 ，If you need translation from Mandarin to the Chinese, oh no, from Mandarin Chinese into the English, raise your hand.Make sure you get one. Okay. Okay. 这招待如果有人这样子进来，你看他是蓝眼睛什么，就给他哈。感谢主，刚刚借着我们的敬拜团，然后带领我们走过整个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苦路，包括他复活。但是今天呢，我们只集中看他进入这个荣耀之前的一部分 taste 的荣耀。这个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哈。我们今天的讲章会在纪念这个耶稣基督终礼节所做的事。你如果今天来到教会，你发现有一些新的装饰，你没注意到是什么 ？Palm 终礼节，今天是 Palm Sunday。这个节日是在马太福音的21章。的11节到11节，路加福音19章都记载了，这记载了耶稣基督如何骑着驴驹谦卑地进入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他成就了旧约撒加利亚关于这个弥赛亚大君王第一次来临的预言。在撒加利亚书9章，其中讲到9节讲到说，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并实行拯救的，谦谦和和地骑着驴驹，就着骑着驴驹子。之后讲到更多的一些事情，你发现有一件事情，耶路撒加利亚的事情，在讲的记载的预言在马太福音部分的成就了。如果我再念一些东西还没有完全成就，你看在撒加利亚9章10节，他说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这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呢，我因你的缔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的有指望的都要回转这个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的赐福给你们。换句话说，这一部分好像还在那个继续过程中，对不对？所有的旧约的预言不是一下都成就的，所以当你来唱这个诗歌，我们今天可以说一下都唱完，但是仍然有一点，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所以我们如何纪念这个2000年以前的这个宗礼节来临的这个谦卑的君王，同时又如何预备这个荣耀的君王，那个大有能力的君王将来要再来的时候，得胜的君王，我们今天应该怎么预备？我想了半天，我找不到合适的经文，我就祷告。因为我知道我们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大喜的日子，有两位，实际三位的，昨天那个我们为这个傅少雷施洗哈，那今天还有两位，那么他们都要来这里见证上帝的荣美，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那我拿什么样的经文祝福他们？同样，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是什么？广传福音是去年的，拿错就忘了。2009年是什么？同心归，同建神的家。神的家当然有弟兄姐妹，有父母亲，但神的家很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在神，我在祷告中，在读经中发现呢，耶稣基督是那个君王，但是他也是新郎，这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心腹，都是那个新娘子哈。包括男的，我有时候讲到说 ，we all females。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这个比喻来讲，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因为这样原因呢，我就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5章。的1到13节，是今天的经文 Matthew 25 verse 1 through 13。 这段经文在你翻的时候我来介绍一下，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在21章到25章 记载了耶稣被捕以前和他最后的教导，还有一些作为，包括对门徒的教导，还有对不悔改的那些宗教人士，那些学者，就是学士们宣告他们最后末世的审判。一般来说把它称为是什么，橄榄山的教训。马太福音有五大段，这其中的最后一段的大的教训，在耶稣基督作为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是洁净圣殿。他从他的家开始说，你们把我的圣殿变成贼窝了，这个是祷告的殿。然后呢，接后来说到律法，讲到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妇女儿童的怜悯，他说将来有灾祸来到的时候，我希望那天你不要怀孕，希望你没有奶的孩子。他就讲到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要带着大兵把耶路撒冷毁了，整个的灾祸，神的审判临到了以色列人，当他们弃绝这位主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那时候都讲了。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很有趣的一段，是 Psalm 30之后，可一定是在星期四之前他的一次的讲道，就是我刚刚翻到了，我们请找到了以后呢，我们今天读的特别哈，我来读所有的描述部分，弟兄姐妹呢，你们要分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哈，我的右手边呢是聪明的，左手边呢是愚昧的啊，这是假设哈，我希望你们最后听完道都变成聪明的哈。那这边呢，我念描述，说到这个聪明的，我右手边就念哈，都按照和合本来念，然后如果是英文就念英文好了，然后如果这边都假装一次愚昧哈，体验一下愚昧是什么样哈。好，我来念所有的描述哈。马太福音25:1，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找不到油，聪明拿着灯又预备了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说，聪明的回答说，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就同他一同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这段经文放在我们来思想你荣耀谦卑的进入的时候，你向我们提出的警言，也给我们的教训，也给我们的鼓励，求主来引导我们，阿们。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你会发现耶稣是在讲他末世的。在这教会，大概我刚开始我在做实习的时候讲过第24章、25章哈，我都忘了我们讲了什么了。但是呢，今天一看我就知道，这没错，整个是在讲将来的审判的。但是这是不同的比喻，从不同的角度都强调教会和世人在末世的时候怎么样有警醒的态度，而要知道我们的结局为何。你看他有讲到前面讲到家主和贼，然后好的仆人和恶的仆人，这是在第24，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十个童女，后面讲生意人，对不对？天国好想一个主人到国外去了，投资给了多少多少，知道不同的 talent。然后到最后的时候，第五个比喻讲王再来的时候要分别山羊和绵羊，啊，左边和右边哈一样的，不是你们哈，假设你们代表的哈。所以有一件事情就说，原因没有人知道最后的审判何时发生，所以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人要随时的预备好。所以今天我们要鼓励我们今天要受洗的人，让他们预备好，他们已经是走上了很好的预备。同时鼓励在座的人，你怎么样来预备？怎么样来预备？在旧约里头讲到神启示的时候，特别讲到一点，今天我们主日学红军谈到说，你相当你跟上帝的关系的，首先一个他是主，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之后你再想他是你的朋友，没错。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发明的优先次序，是圣经 overwhelming say God is a king, you got it? 这是太多的地方这样讲，只有几处地方讲到他是我们的朋友，圣经多讲的我们就多讲。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在先知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但是很特别，在那时候呢把他比作一个丈夫，然后以色列呢是 way out, 就是不忠实不忠贞的妻子，但是他仍然定义爱他，在约中向他们显示他的恩典。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毫不客气，他说，我人子 就是新郎。当然有人攻击他说，哎呀，这些你的好像门徒都不进钱呢。他什么叫进钱？新郎在这儿的哈，就是说等我走的时候他们会着急，他们要进食。我们现在就是新郎不在这儿，我们还在进食。如果他来的话，我不需要进食了，对不对？ You got it？ 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耶稣就说，我就是那个新郎，他来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娶新娘，我们这些所有救赎的人成为他的新娘，这是个比喻。所以包括信他的以色列人和那些地上信他的万族万民的人。所以当今天我们纪念宗礼节的时候，在十字架救恩成就这边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活在末后时代的教会，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怎么来预备迎接他的再来，这位新郎君王是十分有意思的。请把那个 slide 打出来。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我相信要告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事，但是让我们很快的讲三件事。我希望我留出很足够的时间，让我们的这个弟兄，两位弟兄来分享。那么这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会永远对我们人生有影响的。第一个呢，我们要认识一下这个童女，就是教会的身份和她的任务。怎么没有？我站在旁边有一个 slide， 对不起，不是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就叫名字就叫预备迎接新郎，在旁边放着的，请你把这个 slide 关掉，打开另一个 slide。OK， 在这里面讲到了第一个方面，你看到这个童女的任务是什么？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要来想。第二个要来分辨什么是愚拙的预备，什么是聪明的预备，灯和油的关系。最后你来看新郎的来临和这个童女，就是教会如何警醒。好，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整个的目的我相信是要预备教会在今天。因为睡着是很容易的， I know Craig pastor is sleeping now, he's so tired, so we easy to get that mode. If I speak in Mandarin, he's sleeping, that's normal. 但是你们如果睡着的话呢， is unforgivable now, it's okay. 没有 unforgivable sin， 上次影响已经讲过了哈。今天我们要为沈珍和 Oliver 施洗，他们肯定是，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怎么样哈，我家人一般是受洗的时候很激动的。我希望今天在上帝的时间表里 you are ready， 在上帝的时间表你们真是 ready 了。我们之后在每一个人的时间表里，也是上帝的时间表里，你们都 ready 做那警醒的聪明的童女，预备迎接那个新郎官的到来。最后的宴席是为我们所有愿意信靠他预备的。童女的身份和任务是什么？注意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我说童女代表有形的教会，为什么这么说？耶稣在这个很短的比喻哈，新娘是没出来哈，你不要把比喻弄成就是每一件都要对应。但是很重要，这些童女无论他们是使女还是他的朋友邻居邻舍，就是这个新郎官的这个，他们跟新郎一定有点关系，有点肯定的，他们是那些要迎接这个比喻里说的天国要来的人。谁在这个世上盼望基督再来？ Suppose假设，对，这是基督徒哈。因为真的，如果非基督徒大概是不盼望来的话，一个就是不会来，还有一个呢，真是盼来的时候他说，哎，我希望你们来，我还没有预备好。童女，五个 fold 的童女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童女至少来说是代表普世的有形教会。什么是教会？当然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但是呢，一般来说，当我们来定义有形教会的时候，是口里承认公开接受水礼，奉圣父圣子的名归入教会，归入基督的，然后呢固定参加教会的。那我们如果看我们教会，我们写过一个，在前面都有教会的这个理念，那里头都讲我们教会 wife 对不对，教会的功能你都参加的，有敬拜什么教导团契传福音服侍众人服侍社区的人，还包括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婴儿施洗大人施洗，还包括没有把那些没有信主的配偶都包括那些没信的，就从一个角度来说的。你如果你看我们教会花名册都是这样，来过教会一次他在上面啊，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有形的教会所有人都得救的，有还有包括已经做了决志悔改信靠主的人，这也是在里面的，都可以从这个广义来说。我记得不是你们还记得就是第三千禧年的一些同工趴在屋顶上来拍我们教会吗？就拍这个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关系。他有一些镜头是说突然我们做得满满，像今天这样，然后呢 还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在弹琴，有些诗班在唱诗，然后中间呢坐的稀稀拉拉，有些人不在了，在讲什么？坐满的是有形的教会，然后稀稀拉拉的时候呢是什么？是真教会哦，不是被提了哈，是真教会在那，有一些是不属于真教会的人，无形教会的人，他们不是真正得救的人，所以在教会中要传讲福音。所以呢，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部分充满的教会真是代表肉眼不可见的，就是那聪明的童女，真正得救的。所以这个比喻来说，我觉得正好，五个五个，你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一半不得救这一半得救哈，这五个是个形容哈，对吧，他就用这个比喻，不要说一半在教会的人没得救，这个不是他的 point， 解经这样就出问题哈，不是他的目的。所以呢，我们期望这个福音传递的时候呢，圣灵用他的话重生人，让我们这里剩下的愚拙人少一点好不好。我们不敢说我们没有愚拙人，我们都自己都经常愚拙过，我们过去都是愚拙人。今天在我们教会中没有信主的人，从这句话来讲，不是我说的哈，从这个经文来讲是愚拙人。我为什么讲愚拙，我们待会往下看就知道哈。这童女的任务你看简单不简单，第一句话说关键时候点灯，对不对，就这件事儿。结果呢 I miss big time， 他就一件事，说该新郎来的时候点灯，这个任务简单不简单。人很有意思哈，不管当时结婚的这个习俗怎么样，这个是为什么要夜间等这个新郎哈，还是这个当时用什么样的方式，用蜡烛，还是我们讲煤油灯，甚至是火把，讲这个灯哈。但是还有我们到会到今天，我们就是手电电筒，对不对，要有电池哈，照明灯，最起码要求这个灯里头就是要发出亮嘛，对不对，这是 point， 这是关键的。可是五个童女为什么笨呢，我们说笨啊，笨就是说连点灯的油都没有，这个能量都没准备。如果童女代表这个有形的教会的话，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预备好的？谁是有形教会呢？当然不是建筑，我们教会的很多的人都知道这点。教会一说教会的时候是指我们整体的，有时候我们会说哎，教会，有小组开会说教会的时候，我们说是指那个牧师长老执事会， That's not perfect， 教会从来不是指这些人，这些人被选出来带领教会，教会是所有这些哈，我们。所以呢，这时候你不要说教会就是他的，所有这些夯不浪当的不死不活的都是教会啊，会很火热的，都是的哈，你们的孩子都是的， Olive 是受洗的，还有没有受洗的，他们也在这个约里。那好，教会就是上帝被招的人，在耶稣基督所爱的人来服侍敬拜上帝的这些你和我。所以有些人在教会中是很清楚他的基本任务，有的人是非常不清楚的，他很非常忙乱，但是忘了他是迎接那个荣耀的君王再来，这很可惜的哈。我不知道多少人不清楚，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到底怎么叫愚拙的预备，怎么叫聪明的预备。这个预备从第二章到第二节到第九节哈，说有五个愚拙，五个聪明的。愚拙拿了灯却不预备油，聪明拿了灯预备油哈，这个很清楚了，有预备的。什么是油是灯啊？突然这个新郎来了以后，这个第六节这么说以后呢，没油的也收拾这个灯哈，很有意思啊，没油的也收拾灯。然后愚拙就最后说哎呀，我这个灯不行要灭，你给我点油。聪明说我很小气，我都不够用，是这意思吗？不如你自己去买。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呢，有两个部分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这个预备表明说这个灯和油跟我们的关系，还有一个聪明的为什么不把这个油分给可怜的同伴。教会都讲分，要分呢、啊、教会团契就是分享，为什么这里特别讲我不法没法分给你，恐怕我不够。那这个到底这里的灯和油代表什么？整个教会历史上说的说法很多的，我看了很多的结晶书我都看晕了啊。但是有一个容易不出错的，就是看结果，回过头来看倒叙法哈，知道基督是谁，再看旧约就知道旧约哪里讲基督，对不对？所以你这里来看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如果我们倒过来看，我说为什么聪明的这个童女不愿意和这些愚拙的人分享她的油，我们可能就明白了这个油是指什么。好，为什么不能分？记得耶稣对法利赛人讲过天国的宴席，还记得吗？这种在如果你按照我们教会灵修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一次就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像一个王预备一个宴席，到了他的家中，就到犹太人家，请了很多人来，很多人没有信主啊，不来就是拒绝这个宴席。然后呢，神就说去招所有的人，这些就是神的心意了，就是说他计划到了，说招所有的人到街上 大街小巷随便抓来，来赴宴。但是赴宴的时候很有意思，网友一个 check 看到一个人，不是 Oliver 哈，就是 Oliver 很后面那个人，说你怎么没有穿袍子，然后说你没有预备好，把他丢到外面哀苦切齿了，说我不认识你。所以当我们预备进入这个宴席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有没有穿袍子这件事，跟这整个都是在马太福音的比喻。你看马太福音你就大概知道这些意思是什么。后面讲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有的普世教可见教会都是被招的人，但是选上的是在无形教会里面。这里讲的没有办法别人代替，个人要穿这个义袍。沈真他当时在二月份就没有预备，就说没有 ready， 非常好，他是很真实知道他的情况，但是他今天预备了，他说我已经 ready 了。所以今天他是单独的穿了义袍，早早来到这里，我们都没有，我们在那上课呢，他在那到处转，我看他十点半到这儿，结果我们还在那上课，我忘了我跟他的 appointment。 我就想起这个人啊，真办法没有办法分辨，只有上帝能分辨。当一招的时候，这些童女都是有没有油都预备好，人的外表就是这样，就是他以为他有。所以这里我记得我几年前哈，有一次我们家庭团契到杰提 Park 有过一次郊游，你们还记得吗？那我们家气垫床是那个用电池打的，我一看沉沉的有电池就去了，结果到他没电，我说这一晚上我就没戏了，我说这个垫子是白带了。但是我发现真有预备的，那个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哈，那个王定海弟兄带着长长的 cable， 然后带着从他们那个车里头加上电源，然后那个一插嗖就打好了。哎，我说这个很惨的，我就跑去了，我说哎能不能给我借啊？他当然很乐意，就跟我分享。然后我跟网友说：“哎呀，真好！”我说真是，我们都需要一掐子哈，每个弟兄姐妹都帮补哈。那我都知道，在这个故事里头，一个现代的机器要正常工作，最需要的不光是外壳，对不对？要有能源，这两件事情大家都清楚。但是为什么这五个有油的不像那个静海那么大方向？当时帮我一把，我这有 power 给你一接牧师哈，救你一把。那你今天睡的时候不要睡在硬地上。为什么这五个不愿意？注意这段对话。他说分点油给我们，我们的灯要熄灭了。聪明的说，恐怕给你不够用，不如你们自己去买吧。 Got it？ 好，当然他不是要骗他们你去买然后就关在门外，这个不是故事的 point， 是他们没有预备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有一首教会的圣诗叫我的灯需要油，我的灯需要油，装成此下，你们会唱这歌吗？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哦，不错，这教会还能唱圣诗哈，一次 good。 这年轻的教会，这是很重要的圣诗，使我的灯永远发光，我的灯需要有求赐下，使我的灯发光到永远。所以呢，这个油指的东西显然是内在的生命了，永远的光，那是重生的种子，是不可毁坏的，是圣灵从里面流出来的活水的江河。个别的跟耶稣基督去取油吧，你没法从牧师这里拿，也没法从红军那里拿，没法从英强那里拿，没法从你的小组长那里拿。所以不是那五个童女小气，而他们真有智慧之道，他们没有办法将那永远的光和复活的能力给你们，那些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个别的人都要，人都要，每一个人都要个别来到万福的源头耶稣这里来领受这个油。所以这样我回头我们应该明白了，说这个油没法分，那我们再来看这里的关系，到底就容易理解这些油是什么了，是吧？我们的第二预备就看看这个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人的愚谋哈、愚拙哈，我觉得往往是看不到人最基本的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说？如果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说这个福音不清楚，全世界不知道，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只有犹太人比较清楚，但犹太人就是这么清楚也仍然拒绝了他。所以人有时候不清楚这个人生的威胁的根本问题是死亡和罪。2000年后呢，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了，对不对？已经救恩了，但是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不是依然如故？这个根本的问题，罪和死亡仍然阻碍我们按照被造的目的和它的功能来运转，按照被造的目的和功能来运转。如果按照这个油和灯的比好来看看我们人生的话哈，我们可以按这个比方来看，外在的就是那个身体那个灯，里面的内在的那个灵魂呢、人活的灵魂是讲的人，就是那个油。但是人注意哪种需要呢？人往往注意是外在的需要，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所以我们外在东西很显然每天都碰到，所以我们都会更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我讲一个例子哈，最近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教会有两个孩子出事故，圆圆的孩子在家调皮摔下来啊，你如果有两岁的孩子你知道他是什么经历哈，然后脑袋划了好多好多道子，流了很多血啊，爸妈紧张的不得了，圆圆告诉我他 almost run into a car accident，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多严重。然后但后来以后呢凝固了，孩子没事一样玩，哎妈妈爸爸放心了，这个看多少反正最后换了一个地方去看，看完回家了，那他们心里就定下来了。当时给我留个言我没有接到，所以我也没当时为他祷告，上帝知道哈，我们都 always miss 嘛。然后还有一个呢，谢佑江的孩子呢是一头撞那个门柱上了，撞完以后当然是这个有包啊这个地方，但是呢他同时呢又呕吐，所以谢佑江说这头看完没什么事，医生说回家了，接着这个呕吐他就紧张了，打电话找我们教会的 expert 陈勇哈，这是一个医生哈。陈勇一看说这事儿不行啊，你得去看医生，这个呕吐可能是脑震荡啊。我们谢佑江的紧张就看完以后，最后呢诊断出来呢是这孩子拉痢疾哈，就是说 stomach flu OK。 但是你看到这两件事的态度哈，即使就一个身体一个外在的身体这几个口子哈血止住了以后，圆圆就比较放心了。可是呢谢佑江比较紧张是因为他怕内伤，对不对？身体的内伤更加重要，我们都会说哦，这个的话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好，如果用这个例子来说，但是我刚开始是看不到的，你同样来看内在的生命，内在的这个油或这个内在的灵魂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注意这个内在灵魂的重要性。我们太注重外表突发的看上去紧急，但是往往对内伤不重视，我们总觉得有时间。这个比喻我真觉得非常恰，因为我们总觉得有时间，可以任何时间。你举个例子，我们说工作和身体哪个重要？身体重要，对不对？因为不然的话不会工作。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工作的时候都觉得我的身体像永动机一样的安利男，对不对？他就去干，但突然一天又一个绷带断了，才发现说哎呀身体这么重要哈，但是身体如果一好又变成永动机了，对不对？他又转，你看人就是无奈。所以基督要透过多少多少这种预言生动的要跟我们讲说我们看不见后面那个需要啊。所以这里头内在的需要哈，到躯壳不能发光的时候，我们人是什么呢？内在的人耗尽的时候，我们说灯灭了，所以生命就结束了。因为罪的缘故，实际上一个任何一个自然的人都是因为罪使我们跟上帝分开，我们都死在死亡过犯中。但是有一个盼望，就是说神让我们活过来，就是那个油，就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把基督复活的生命给我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让我们活过来的时候呢，那个我想主要广义可以说就是赐生命的圣灵给了我们，让我们在里面能够不。你还记得在主导文里面耶稣讲完主导文之后有一个比喻，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眼睛若亮了全身什么就光明，你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好了，这讲完比喻了，接下来他说什么？你里头的光如果暗了，那光是何等的大，那暗是何等的大。所以在座的人我要问你，你是不是有清晰的那个视野？我愿意每一个人真是都有那个圣灵能够发出正光。光有自然之光的人是没有办法永远发光的，只有真正有人。基督在约翰福音一章九节就说那光是真光，这是使徒约翰写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透过这个超然的光，就是耶稣基督这一光，跟随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行走。约翰福音八章说耶稣对我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今天我们有两位要受洗，昨天有一个傅少雷受洗，我相信那些真正神重生的人，有了圣灵的人，他们都有着灯，可能有的时候暗一点，有的时候亮一点，但是那个油是存到永远的，你已经有了那个油了。但是我特别挑战这些还没有的这几个见证人，他们待会会来分享，你来看看这个生命的光这个源头跟他们的关系。他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们知道他需要这个光是他自己没有的。所以聚会之后如果你对他们见证或者讲道 对你有感触，你可以跟你组长讲，关怀的同工讲，跟执事讲，跟长老讲，也可以找我来讲。好了，我们看完了两点了哈。哟，我们这还在第一点呢哈，对不起哈，那个放灯的睡着了哈。这个好，现在我们到这个，直接到这还很好哈。这个仅仅哈，跟着我的思路哈，我有时候我们讲的不清楚是我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我没有讲出那个 key 来哈。新郎为什么来迟？然后这个童女警醒，这个关系哈，我们现在已经看完，童女的身份是教会，然后任务就是迎接他来。那么有形的教会如何迎接他？就是我们要来分辨，我们要做什么？都到这边来，对不对？啊，就这意思哈。然后呢，每个人都要个别的接受耶稣基督，要有领受这个丰盛生命、赐生命的这个圣灵。最后，我们来看这点，新郎来临和警醒的关系。马太福音第五章，他来迟打顿了，迎接的时候他们买了，然后呢，预备好了，跟他进，有一些人预备好的人跟他一同去坐席了，然后门就关了。接下来，其余的童女随后来了，他们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不认识你们。我告诉你，我实在说阿门阿门 ，I tell you， 阿门阿门 tell you， 就说真真的告。”所以警醒，因为那个日子时辰你们不知道。我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警迟推迟跟我们警醒的关系，还有一个他来临和我们的关系。我很快走过，在新约圣经里很多地方会讲了耶稣要快快的来，我要快快的热心成就这救恩，耶和华大发热心要来审判。但是人子在这个耶稣基督在讲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四、五这些的时候，讲了很多他来的时候预言。无花果尽了，就是你看春天发芽了，知道夏天要来了。他用这个比喻，就是很多的事情预兆要有先有，所以有些预兆已经有了，但是还有一些没有来。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新郎为迟，当迟迟没有来的时候，人们会怎么样？会打顿，人们常问为什么耶稣不来？啊，很好，福音传遍天下。换句话说，它意味着神爱世人，要把愿人人悔改信靠真道的这个福音传给人，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都清楚，要为得救的人是完满。还有吗？我们都忘了第二个，跟今天我们这个基督主一起的，我们今天讲什么？预备新娘，对不对？新娘现在是不是变成以弗所书瑕无瑕疵没有皱纹的？哎呀，我们太多的瑕疵，你看看我哈，穿的是白的，里面还是有问题吗？所以我们是有瑕疵的人。那有瑕疵人说，第二，耶稣延迟是为了 perfect this church， 耶稣 ready， 他要他的这个新娘要预备好，教会的成熟和圣洁，等待新郎来娶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延迟这个警告对我们真是这个警醒对我们很重要的，不是叫人睡着，而是叫人积极的，对不对？一边积极的传福音，一方面积极的呢来明白上帝的真道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在我们里面一同发现说我们要长大成人，有那个心智。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偷懒的时候，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千地理，最后他说我不认识你，而是要投在永恒的国度里，在天上，是在你生活中的，你就知道你的优先。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你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重要的事情看上去不一定紧急，紧急的事情也不一定重要。主日学的培训课程重要不重要？重要，不紧急，因为过几年可能要再开了。慕道班问得好，重要不重要？重要，不紧急，经常可以开。学员会员课重要不重要？很多人说下次你就会开了。重要不重要？很重要。我希望从外面教会来到这个教会来，如果愿意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了解这个教会，喜欢的教会呢，让我有机会跟我们的长老一同把这个教会的内脏打开给你看。我是 very excited， 但是呢你们不 exciting， 因为你们不觉得预备好要被娶。真的，如果你明天要出嫁了，我告诉你啊，你早早把一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你巴不得两三个月前 schedule 在哪里 counseling， 在哪里预备那个教堂，然后买什么东西，谁做你的什么 wedding coordinator， 对不对？ Do I talk to you now？ 很多年轻人是吧， 你都会预备，但是这件事情永恒的宴席，因为我告诉你就是这样，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一定重要，看不见的东西往往可能是重要。我不是说看不见都重要哈，鬼魔看不见不那么重要哈。所以呢，下一次我再问你的时候呢，你找一个最好的理由，不要说哎下次又要再开了哈，因为你的时间到，当然也可能时间没有预备好，你说哎我还没有 ready， 那可以，不要告诉我下次就开了。如果你的时间到了，你就应该来上这个教会的这个会员课，来了解神对这个教会的托付，看整个普世教会上帝给我们的心意。好，如果明白这个警醒延迟原因，是让我们预备，无论是传福音人在主，还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信靠他，跟随他。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他来临跟我们警醒的一个关系。他再度来临那个时辰不知道，第一次来他谦和的来，我们今天的这个 Palm Sunday 骑着驴驹，你知道哈，不是犹太人想的把罗马政府推翻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王按照本相看哈，同样一个问题，他们按照外表认耶稣基督，保罗这样认过，他信了主以后他说我不再以外表认基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这是很重要一点，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警醒的时候，他说第一次如果他这么谦和的来，为了体恤人的痛苦，第二次来哈，是来算账的，是来算账的。这个时候这个王国王走了再回来的时候，那个算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算哈，但是圣经讲的那个算账是不靠的耶稣基督，所有天边海到天边海洋的人都要叫来。耶稣什么意思？要提醒我们说他第二次再来是不知道，那时辰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他来的时候像贼，就表明就悄悄的哈，不是他是贼啊，比喻都这意思哈。他为什么悄悄说这个事？他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跟我们进行关系，告诉我几句话，跟我们仅仅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哦，对，你对对对 ，OK， 这可以很好。反过来哈，所以耶稣没来。如果他是2050年来哈，我不是说还有，如果哈他没有讲，那我就睡觉睡到2049，醒过来信主，非常很好的整天读圣经哈，是这，因为上帝是时间的主，时间不在我们的手里，有的时候人在我们的经验里头，就像这个童女游，她觉得不重要，这个任务多简单，我们回到开始。对我们来说就是迎接他，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总觉得时间很长，人生很长，但你如果好好想一想，很多人生并不是很长的，他可以中年走，也可以晚年走，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有的时候当然主还来了，我们不说，咱们不说啊，这些基督徒都盼，如果非基督徒你要祷告的话哈，如果你决定不信主，至少现在你没决定，你是这个就是说李红军今天早上讲的叫 Gnostics， 就是这个不可知论哈。如果你是不可知论的人呢，你应该是什么呢？好好祷告主不要来，因为你好像有把握你可以活到多久，对不对？那你好像有把握，那其实这也是假象。但是有一件事情，时间不在你手里，但是你还没有决定，对吧？所以你要祷告说主你晚点来，让我能够预备，这是你的 real 祷告。因为他再来的时候，不管你大大小小的欢迎他们来，待会儿要马上说我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时候再来的时候呢，已经没有时间了，这个门会关上的。注意到这里说门关上，不是这个聪明的童女说你们去买，聪明就说你们要来到那耶稣那里面来，结果他们没有来，所以到时候时间不在我们手里。所以主要来的时候，耶稣什么时候可以来呢？ Anytime 可以来。你从新约来看，他真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来。因为我不知道第一个刚说得救的人数多少，我们不知道，福音也没有传遍，你要看从什么程度上讲。很多人没有信主，但是是不是在北极都有基督徒了？哪一个国家还没有基督徒？你要想，他想万族万邦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邦的中国人全都信主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可能怜悯我们。所以没有信主的人，你要祷告说主啊，你迟点来，给我们机会，让中国人更多的在永恒的里面，这个黄皮肤多一点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私欲也好，但是至少说你要知道，这个君王凯旋来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还没有降服他呢，你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我们有的时候第二次机会，有些人生是这样的，你人生的轨迹，关键的事情，你比如说你读什么专业，跟谁结婚，生几个孩子，不生孩子，来不来国外， 这些都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变化，对不对？如果我不跟旭光结婚，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suffering， OK？ 啊，当然我信主，他 suffering 好一点。那这件事情呢？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永恒的问答。这件事情是决定了所有的其他东西了。你其他都可以有不错，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决定，我们真是错失了在这个人生的阶段。所以我愿我们今天受洗的人，还已经觉知的人，还正在徘徊的人，在思想的人，这些慕道朋友，或者已经在教会中多年的人，说：“哎呀，我已经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今天不要再浪费。”当上帝兴起这个事工要来装备门徒的时候，你就顺服来做这个警醒的，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在座的很多很多的人都已经认识了童女，是指我们。我们也知道那永不后悔的呼召要我们托给我们的使命。主啊，你让我们来积极的迎接你的再来。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在重要不重要，在紧急和不紧急的事情上来分辨，以至于我们是聪明的人，是有智慧的人，知道这个时代的邪恶，是活在上面的，活在那个末后时代的人，而不是活在现今这个悖逆邪恶的时代里面。求主帮助这样的人都来跟随他，也帮助还有乐意进入这末后时代的人，跟他一同受死一同复活的人，个别的来接受耶稣基督，领受他的圣灵。主啊，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感谢你已延迟到今天，让我们两位弟兄三位弟兄今天能够受洗。我们相信你还有你的美意在我们中间要做拯救的工作。我们有家人，有父母，有朋友，仍然需要你的救恩。天父啊，你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传扬真道长大成人的教会，让今天跟永恒连接。阿门。